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给大家举的经文依然是圣经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首先我们进入神的话，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上一次给大家谈到的这些圣经前半部分所带出的一个经历，那就是一个奇特的反向的关联，那就是爱可以除去惧怕，当爱充足的时候惧怕就被除去，当爱不足的时候惧怕就会笼罩着人的内心。那么今天我们将关注这些圣经后半部分所带出的经历，那就是奇特的原因。首先我们三人中心法进入圣所分开，这些后半部分首先给我们看到的这个惧怕是一个奇特的惧怕，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因为环境的险恶，因为得罪了某某人，或者我们常常说的敬畏神那样的一个惧怕。这个惧怕实际上是指一批得救重生的儿女在面对神的第二再来审判的时候，面对神的愤怒公义啊和处罚所产生的一个惧怕。所以啊，他们是得救重生的一批神的儿女，他们良心恢复，圣灵不断的光照，他们在自己现实中做了许多亏欠，他们知道很难在神的末日审判当中能够坦然无惧，所以啊，他们面对着神的愤怒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种刑罚的时候，所以他们对现实今生的他生活在一种惴惴不安的状态。这是心灵深处一种灵里面的奇特的一种惧怕啊，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惧怕。那么接下来就看到了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又给我们看到这一类的惧怕的人之所以持续的有一种惧怕，是因为没有被神的圣爱所成全，他们的生命没有被神的圣爱所充满，这就给我们看到了他缺少什么。所以这个后半部分前一句话，惧怕里含着刑罚，是因为他们有什么。那么惧怕的人啊，没有神的圣爱，所以给我们看到就是没有什么。所以因为一个有一个没有，就使这个惧怕持续的影响着神的儿女。所以这就是这节圣经给我们看到奇特的地方。这里面的爱，我们再一次用分辨的原则告诉我们，这个爱不是一般的爱，不是人间的爱、父母的爱，它是圣爱。圣爱是透过什么？透过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所以当一个人真正在神的圣爱当中得到成全啊，一定是接受耶稣基督，然后活在耶稣基督里，然后时刻与基督耶稣密契，支取神的圣爱，这就是所谓的住在圣爱里边，活在圣爱里边，与神相交，然后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就得以完全，也就是我们生命被神的圣爱所浇灌所充满。所以我们活在爱里，分享神的圣爱，洋溢出神的圣爱，这就是可以去除惧怕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医治之方。那么接下来我们用反解的原则，我们看到为什么神要启示这样的一个奇特的原因和奇特的一个连带的关系呢？那么当时以色列教会一定存在一个典型的问题，就是他们是一批得救重生的神的儿女，特别他们现实今生常常有做的不足的地方，所以面对神的再来的时候审判，他们不能够坦然无惧，所以由此面对神的刑罚，一想到末世要神的刑罚，所以他们现在就产生一种很大的一种惧怕，而这惧怕是挥之不去的。他们虽然是努力的用刻苦己身的办法，还有其他的啊一些追求神秘体验的办法，但是他们依然感觉这个惧怕是挥之不去的。所以神就告诉他们，这个惧怕必然的要透过住在神的圣爱里边，才能真正的根本性的除去。所以这就给我们看出当时诺斯基主义啊和律法主义对当时这些年轻真正信徒的影响。诺斯基主义不承认耶稣基督啊是神的儿子，所以那么他们就不可能住在神的爱里，不能接受神的爱。那么律法主义告诉我们，要努力的靠着自己去讨神喜悦，靠着自己刻苦己身去博得神的欢心，这也是错误的。所以神看到他的儿女虽然努力的想博得神的欢心，但是他们求之不得，所以这个惧怕依然在他们灵里还在，因为神是全知的。所以这就给我们看到了，这是一批奇特的人啊，他们怀有一种奇特的惧怕，他们生命当中缺少了一种奇特的东西啊，他们啊生命当中却啊看到了末世审判当中啊一种刑罚会对着他们啊，会他们将面对神的愤怒和刑罚。所以这是给我们看到一些奇特的一些地方。接下来我们进入这种灵异的出来。那么灵异出来首先给我们看到的啊，是一种奇特的惧怕以及奇特惧怕所产生的原因，那就是在末世审判啊所形成的一种刑罚，然后对现实今生当下是儿女的心态这种影响。 那么接下来又给我们看到，之所以神的一批儿女持续不断的会怀有这种惧怕，是因为他们没有在神的爱当中经历爱的浇灌，所以这样被爱驱走这种惧怕，得到这种释放，然后在释放当中活出一种平安喜乐人生，没有这样的一种经历，所以神就把这样的一个真相点出来。那么接下来，神之所以点出真相，反出神的爱来，是神疼他的儿女，所以看到当时两类假师父在钳制着误导的许许多年轻真正信徒，用自己的刻苦己身的方法和追求一些灵异体验的方法，好像可以暂时的化解这种恐惧，但实际上化解不了。人若不生活在神的圣爱当中，神的恩典当中，那最后只能是面对神的愤怒。所以当人相信神的末世审判的时候，所以他一定会产生一种惧怕，所以只有靠活在神的爱，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才能彻底的消除这种惧怕。我们感谢赞美主。那接下来我们也看到神心意当中依然最后指向他的独生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只有活在耶稣基督里才是活在圣爱里，只有活在圣爱里才能被圣爱所成全，最终才能驱走这种惧怕。所以神的心意再次让我们归信耶稣基督，而且时刻的靠着与基督交好，支取恩典，我们就可以活出一个大有信心的人生。感谢赞美，所以我们做回应神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你指出了这个惧怕更深层的更明确的那种根源，同时你告诉我们，怀有这个惧怕的人之所以对这个惧怕挥之不去，是因为我们没有生活在你的圣爱当中，没有被你圣爱所成全，所以我们需要再次归正，回到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归到与他的相交归到你的恩典当中，这样我们就可以脱离最终你审判的这种愤怒和刑罚，我们可以在你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同时我们也看到假师父给我们指的一条路，那就是怀疑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以及靠着刻苦己身这样的办法都不能驱除这样的一种恐惧，所以我们单单的仰望基督，单单的仰望你的恩典，单单的仰望你的爱。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最后我们进入活出神采，首先我们进入人物关联，所以我们首先关联与当时的一所教会年轻真正信徒，我们是不是也有当时他们那样的现象，就是我们内心想起末世审判，想起我们现实做了很多亏欠的事，隐而未现的罪，还有是明知故犯的一些罪，所以我们很难真正面对神的愤怒，面对神的公义所以当这个愤怒产生刑罚的时候，我们现实今生也产生在也活在一种惧怕当中，在我们灵里深处在一个大的一个意识的背景下，我们常常有一种惧怕，所以这个惧怕我们挥之不去。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常常受一些假说的影响，我们靠着自己的办法等等去做。如果是这样，我们需要在这节圣经归正，我们需要神的恩典，我们需要神活在神的爱里，需要耶稣基督，需要时刻的与耶稣基督交好，然后靠着他的圣爱能够真正的消除这种惧怕。同时我们也类比当时以色列教会那些属灵领袖，像使徒老约翰这样，他们明白这样的道理，他们时刻活在恩典当中，同时他们传递这些信息，传递这个原则给那些年轻稚嫩的信徒。我们身边谁是这些年轻稚嫩的信徒呢？就是靠着己力能够驱除，认为可以驱除这些惧怕的这些人。所以我们要用神的这个原则告诉他们是不可以的，只有靠着神的爱，靠着活在爱里，靠着耶稣基督恩典，我们才能真正去除这种惧怕，轻松愉快地面对我们人生任何方面的考验。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活出神第二方面呢，就是活出的处境关联。2000年前因为有诺西主义和律法主义，所以很多的人在面对神末审判的时候，所以他们靠着刻苦己身去求得神的欢心，也靠着追求一些神秘体验，然后好像跟神有密切的相交，但是神告诉我们这都是错误的。那么2000年后，我们现在虽然没有诺西主义和律法主义，但是我们形形色色的一些人文主义，所以对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真相，我们常常产生一种模糊的认识，同时我们有形形色色的一种功德主义，一种道德理想主义，一种行为主义，一种心理的一些东西，所以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某种追求，无论是刻苦己身律法追求，还是神乎其神的一些神秘的体验的追求，所以好像可以博得一些神的欢心，都是错误的。我们只有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活到神的爱里边，我们才能真正驱走这样的惧怕，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活在一种真正的内心深处的一种平安喜乐里边，因为我们活在了神的生命当中，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时刻与神相交。感谢赞美主。 最后我们进入活出来，第三个方面的活出他的精义。那么神让他的儿女看到，那么在面对未来的审判的时候啊，可能会产生一种惧怕，这是可能性的，这是真实的。那么同时神又给我们开出一条活路，一条真正的方法，那就是靠着神的爱，靠着活在神的爱里，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驱走这个惧怕，由此我们进入通达的智慧。任何人我们都有可能面对上司对我们工作的考核产生一种惧怕，那么解决这个惧怕的真正的原因，就是我们时刻的啊与我们的领袖常常的沟通，明白他们的工作的目标，他们人生的目标，以及啊，求得他们帮助，这样我们就可以活在他们的帮助啊，和活在他们的与他们生命密切的交往当中，所以我们就可以面对未来他们的考核。那同时作为领袖，我们也时时刻刻的知道啊，若我们让我们的员工啊完完全全活在一种靠着自己努力，自己去揣摩领导的意思，靠着另立炉灶，靠着另辟蹊径，或者是靠着标新立异去做事的时候，常常是很难合乎这个领袖最后的原因的，最后的这样的想法的，所以最后的结局只能是啊批评这些啊部下，而部下也怀着这样的一种恐惧战惊的东西面对未来领导的考核。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在这句话当中能够得到属灵的智慧，那就是把你的心思，把你的目标告诉你的员工，同时把你的帮助，把你的恩典传递给他们，让他们活在你的帮助下，活在啊你的心意当中，活在你的工作的目标当中，这样上下一心就可以，就可以形成一个最好的一种所谓的干劲关系，形成最好的团队文化。我们感谢赞美主，好，我们今天。